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让我们来听神的话。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已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把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施提反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不是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施提反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神的话，感谢
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滋养和粮食。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思想意念都倾注都留心在你的话当中，好叫我们在这世代按着你的话警醒的生活，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是凭着这世界的话语去生活，而是凭着你的话在这世界当中活出福音。求你建立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们，几个互联网，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你说的，你写的，甚至你想的，你看的，你买的，你用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收集在一个隐秘的角落。为什么信息供应商要收集这么多信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相信通过收集一个人细碎的繁琐的这些细节，他们可以认识这个人，他们可以让电脑认识这个人。他们认为一个人所说的话，所购买的，所浏览的，所阅读的，会把一个人真正的样子展示出来。因此他为了更好的给你服务，然后呢
你这是好听的说法，互联网为了更好的控制你，为了更好的割你的韭菜，他需要好好的认识你，他需要真正的认识你。这就是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认识我们的方式。某种程度上它真的有道理，它真的是对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购买的，我们所用的，正把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给表达出来。有可能互联网对你认识比你对自己的认识都要准确。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认识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那你要知道，互联网虽然看起来无孔不入，但互联网毕竟不是全能的，对不对？他不知道有些你心里隐秘的东西，其实他也不能收集，而且他的判断也会出错。但是你知道，我们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在我们面前，他真的知道我们所有说过的话，所有做过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所有心里的思想，所以他完全的认识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站在这位全知全能的神面前，我们不要站在全知全能的互联网面前，我们要站在这位全知全能的永活的神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那里，在神那里，我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盼望借着圣灵的大能，有一天当我们站在我们父的面前的时候，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会说，你是一个信靠福音也活出了福音的人。我盼望我们的神说，按照你所说的、所做的、所活的，你是一个活出了福音的人。我们不仅相信这个福音，而且在我们一切的生命当中，我们把这个福音给活现出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整本哥林多前书要我们看见的。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但我希望你留意，整本哥林多前书是要我们记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处理了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是现在在上海我们这些教会的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他们的问题，我们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虽然信了福音，却不靠福音而活，反倒跟随他们所在的那个世俗的智慧去生活。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今天在上海的基督徒和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宣称我们相信福音，却在按着上海这个社会、这个城市所流行的规则去生活。但是保罗对哥林多人也对我们说，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就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处境要彰显出福音。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在教会的敬拜，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面前显出我们是相信福音的人。我们要按着福音去生活。这一个思想贯穿到第十六章仍然是这样的。而在第十六章他的表达方式是这样，在十六章你会发现保罗好像这里讲一个事情，那里讲一个事情，他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对不对？他好像在处理很多的问题。可能因为保罗的信快写完了，你注意保罗是在一个羊皮卷或者纸张上面写他的信，对不对？那这个信会写完的，对不对？可能他看纸快写完了，所以他赶紧把剩下所有要说的话就写下去。所以在这里该说的事情他要说一下，该问候的人他要问候一下。而在所有的这些细节当中，保罗都向我们彰显出来 在所有的细节当中，保罗贯穿在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的，就是他所信靠的福音。在保罗最后要处理的这些事情当中，保罗展现出来他是一个相信福音并且活出福音的人。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就要看保罗是怎样一个被福音充满和更新的人。我们要看到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保罗关注的始终是和他一同服侍和牧养的一群人。在这章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关注那些贫穷的圣徒，他亲爱的同工，他关心这群门外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借着保罗在这里所彰显的生活，我们要看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来充满我们现在自己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先看前四节，我请你留意前四节。在前四节，保罗要处理教会给耶路撒冷奉献的事情。当时耶路撒冷有很严重的饥荒，年轻人没有遭遇过饥荒，年纪大一点的知道什么叫饥荒，对不对？真的会死人的。现在在上海没有饥荒，就算像我今年老家，我的广东的老家大旱，九个月没有下雨，但我也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没有饭吃，因为当地种不出粮食，可以从隔壁省把粮食运过去，物流这么快，我还可以从东北这个订购一个粮食送到我的老家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并不是太害怕饥荒，可是在当时不是这样，当时可没有顺丰快递、京东物流，在当时遭遇饥荒会死人的。所以保罗他是犹太人，虽然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现在耶路撒冷他的同胞犹太的信徒正遭遇极大的困境。你要知道，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被很多犹太人甚至犹太信徒攻击，对不对？甚至有人都把他追杀，他一开始到哥林多就是有人把他撵着跑追杀他，他不得已逃到哥林多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同胞的犹太信徒的需要，所以面对耶路撒冷饥荒教会的需要，保罗希望他所建立的和牧养的这些教会做出回应。在别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同样的，加拉太的教会同样的就供应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保罗这里也要求哥林多教会奉献来支持他们在主里的弟兄和姐妹。在这四节关于奉献来供养贫穷的基督徒的经文，我们有几个观察。第一，你读到保罗对于如何处理给圣徒的奉献有一贯的原则和方法，你注意到没有？我从前怎么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不是一个独特的事情，是保罗从前吩咐别的教会，他现在也同样吩咐哥林多教会怎么处理奉献的事物。这不是一个保罗拍脑袋想出来的事情，保罗有一贯的原则要求教会来处理奉献的事情。第二，保罗对奉献的教导展现了他之前一直强调的合一的原则。面对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保罗对外邦的一个教会说，这也是你们的责任，绝不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你们就可以说哦，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们不可以说我只关注跟我有关系的亲密的教会的需要，我们绝不可以说我只关注上海的教会的需要，北京的、成都的、广州的、厦门的，不仅是如此，南美洲的、北美洲的、欧洲的、 非洲的、中东的弟兄姐妹，这些教会难道跟我们没有关系吗？我们在主日当中常常会为不同的国家祷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些遥远的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国家和那里的基督徒没有感情。我知道我们并不看重这些人的需要，这是我们真实的观点，但这不是圣经呼召我们要有的合一的关系。我们需要培养，我们需要培养对别的教会、对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情感的负担，这样的情感不会凭空产生，它需要培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这种合一不仅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说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处境、不同的年龄之间的合一。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我们已经够多样性，要合一已经不容易，对吗？但是神要求我们的合一比这更大，还有跨越民族，还有跨越政治。因为在基督里所要做成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是令人动容的。整面的耶路撒冷、犹太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都是基督里的肢体，他们要一同伸出援手。显然他们不仅要奉献，他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不仅有屋外界的需要需要供应，他们灵里面的需要也同样的要供应。这第二观察。第三个观察，奉献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你读到吗？主日的时候。什么时候说奉献？主日的时候。我知道中国家庭教会，我们因为一些的历史，我们从我们教会建立开始，我们就没有一个明显的在敬拜当中有奉献的环节，对不对？我们强调的是说这个奉献都要凭着在神面前愿意的心去奉献，这没有说这是圣经的教导。但与此同时，其实如果你稍微留意多一点教会历史，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逐日崇拜一直都有奉献的环节。信徒会因着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恩典，他们愿意以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奉献是神子民的特权，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奉献跟很多人理解的什么教会费，因为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完全是曲解圣经。奉献在历史当中一直都是教会崇拜当中的一部分，借着信徒去传递一个收集奉献的袋子或者其他的容器，信徒用一种可见的方式表达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做一个群体，我们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回应神，这是奉献的真谛。而他们教会以可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所以你看，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教会聚集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天聚集。这里当然不是说基督徒每周一定要奉献，但显然每周当教会聚集的时候，信徒会按着自己的收入来奉献。请注意，这里保罗根本没有强调奉献的数额的多少，他就是要求信徒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奉献，因为这是神知道的，这是对神的回应。你看他根本没有强调你要奉献多少钱，但他非常强调的是我们以可见的方式表达出对神恩典的回应。这是这段经文关于奉献让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在奉献上操练我们自己，其实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些奉献的操练奉献的原则，非常简单的原则，但是却非常的重要。这个原则就是要规律的尽早的奉献，规律的尽早的奉献。所以你想在这奉献上操练自己的话，这两个原则你要谨记：规律的尽早的奉献。什么叫规律的尽早的奉献？ 保罗说你们每周或者每个月都要奉献，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手忙脚乱。这不是我们对待钱财应有的态度，基督徒也应该管理你的钱财，按着你的收入，有些人是每个月发工资，有些人是两个星期发工资。当神给你收入的时候，你就要管理你的钱财。他说当你从神得着的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你要把要奉献给神的规划出来，你要按着你在神面前神赐给你的恩典，以自愿的原则去规划，所以是规律的，尽早的规划。你会发现这两个简单的原则其实跟我们内心的动机是有很深的联系的。这两个原则非常的简单，但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不对的，那么就算是非常简单的两个原则我们就做不到。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不对的，即便神只是说你要规律的尽早奉献，我们仍然是做不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本人是一个非常吝啬的，非常不愿意分享来祝福别人的人，那么即便是圣经说你要规律的尽早的奉献，那么对我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我拿到我的收入的时候想着啊，我的收入就要拿出一部分去奉献给神，奉献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感到好不情愿。而且我发现我有无数的理由可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啊，我这周没有带现金，下周再奉献吧。下周啊，我这周的现金刚好用完，在下周呢又要加班来不了，再在下周哎，下个月一起奉献吧，我们一个月把两个月的就奉献了，然后下个月我再继续这个流程。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个原则很难，而是因为我的心是不对的，我的心根本没有被神的恩典来触碰。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呼召教会为着那些贫穷的圣徒的奉献，这里面的根基是什么？他们需要被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的福音触动他们的心灵，如此他们才能去爱那些同在基督里的有需要的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新的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彰显的那个无可比拟的不可模仿的爱震动了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永不止息，爱从不失败，因为基督的爱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愿意去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除非基督的爱，除非复活的大能的福音完全的震动改变我们的心，否则我们不可能自由的奉献，否则奉献永远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和枷锁。这是第三个观察。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对于如何处理奉献，对于奉献当中的合一，对于我们需要被福音改变才能奉献有这样的一些谈论。第四个观察，保罗很看重金钱上的连结，保罗很注意小心的处理奉献，他自己不要接触这些奉献，他是让奉献的哥林多教会自己推荐可靠的信徒，不是保罗自己或者保罗推荐的信徒，是教会自己挑选他们认为可靠的信徒来管理这些善款。这有几个原因，一方面保罗的职分不是管理钱，保罗的职分是祈祷传道做使徒。我知道在中国教会，我们因为很多的处境，我们常常会看到教会的传道人要传道要负责管理钱财，对不对？但这不符合圣经，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同工不会直接接触钱，因为同工的职分在于祈祷传道看顾教会属灵上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挑选出敬虔爱主又有恩赐的弟兄或姐妹来为教会管理前程，中心的管理前程。教会需要做的主要是监督，所以保罗他为了专心自己的职分，他不要管理前程，他要求教会挑出合适的人来负责这个职分。啊，这是执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保罗避免自己落入贪污的试探和潜在的攻击。有时候当宣教去呼吁教会奉献，自己又经手奉献的钱款，好，我们有些财会的，你就知道这不符合公开透明的财务原则，对不对？在财务上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这样做对当事人是一个试探。我们见到很多亲手经手这些奉献的传道人真的从教会偷钱，而这个摧毁了他的事工，败坏了教会的名声。所以对我们要理解，人是有试探的，人是有试探的。而且就算他抵挡了这个试探，因为他不符合一个公开透明的原则，他容易落人的口舌，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你偷了钱，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呢？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财务的原则去处理这件事情，落人口舌，不能够保护神的使者他的名声。所以你看到这里，保罗非常有智慧的处理钱财。我想这是今天教会要学习，教会一定要在金钱的使用上做见证，尽可能的满足公开透明的财务原则。所以保罗正是这样来处理奉献的金钱，这是今天教会需要向他学习。而教会和保罗之所以这样做，你会发现这都是基于对福音深深的信靠，是因为福音改变我们的心，是我们愿意奉献，是因为福音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意识到说我们要远离一些的试探，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要用公正的怜悯的原则去处理所有神给我们的这些事物。在处理金钱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很好的看见福音是不是在充满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钱不是万恶之源，钱是神赐给我们要来管理的恩赐，但如果福音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智，钱一直就会成为一个枷锁和试探。神赐给你金钱，好让你我知道福音是不是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借着使用我们的钱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操练让福音充满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正是在不断的选去做决定如何的处理钱财，我们越深的体会神在福音里向我们所彰显的那个浩大的恩赐。弟兄姐妹，很多人告诉我，正是因为凭着信心去使用金钱，他们看到神如何丰富的信实的供应他们，你看到吗？正是因为我们回应神去忠心的使用我们钱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信实的丰富的供应我们。可是当我们闭嘴，当我们把钱财牢牢的要抓在手里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体会神他信实丰盛供应的机会。所以这是保罗在前四节让我们看到的他对贫穷的圣徒的关注，他要求教会借着金钱的奉献来回应这些人的需要，而借着对金钱的使用，我们看到福音如何充满我们生活。这是第一个，在贫穷的圣徒上面我们看见。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保罗提到那些跟他亲密的一起服侍的同工。我们看在保罗谈到这些同工的当中，福音是如何来充满他的。保罗提到他自己的近况和计划。关于保罗自己，五到九节提到了，同样的观察五到九节，你看到保罗有一个宣教计划，他计划先经过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 可能住一段时间，也可能会过冬。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保罗不希望他只是匆忙的路过哥林多，他希望他做好的计划，然后好让他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哥林多人住在一起。你看到他跟哥林多人的关系了吗？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做计划？你为什么提前规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如果你不提前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当你想要去见一个你所关心的、你所爱的人，因为时间没有规划好，你可能只能匆匆的见到他，谈话一两个小时你就得走了，你不能很好的关心他，你不能够很好的来进入他的生活。保罗为什么要做一个计划？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他可以忠心于神对他的呼召，但另一方面是让他可以有机会跟哥林多人同住一段时间。保罗知道这封信不能完全的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需要住在哥林多人中间，帮助他们在信仰当中成长。而为此，为了爱他们的缘故，他做计划，他规划他的事工。保罗有个宣教的计划。第二，五到九节你继续看到，保罗现在愿意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了。保罗现在愿意接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了。早先我们在第九章就提到，保罗为了凸显福音，他不要让哥林多人觉得哦，他传福音就跟在哥林多流行的那种雄辩术那些智者一样，靠着这个滔滔雄辩来获取金钱，所以他坚决不要收哥林多教会的钱，他传福音不接受钱，免得别人把福音跟雄辩术跟哥林多的哲学混在一起。保罗凸显福音，就拒绝哥林多人付费。哥林多教会对此颇有微持，甚至产生争论，他们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回应了这个问题。而到了现在，在信的末尾，保罗的期待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已经不会误解福音了，他们已经不会把福音跟哥林多城所流行的这种雄辩术混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哥林多教会发生这个转变的话，他现在也愿意改变他之前的做法，他愿意进一步的展现他跟哥林多教会那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接受哥林多的支持。哪里看出来？他说第六节，你们可以给我送行，你们可以给我送行。送行就是一种具体的支持。你要知道，这不是现在啊，这是在几千年前。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穷家富路，一个人如果要出行去外宣教是一个非常耗费钱财的事情，所以这里的送行就是指哥林多教会为了支持保罗宣教，他们给予供应和支持，他们给予金钱，他们甚至有人跟他一起去，他们给他所需要的衣服，他们给他这个宣教所用的这些的材料。你要知道，你经常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当中看到很多的文人骚客，他们经常会游山玩水，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都是有大财主赞助他们，他们要么自己身家丰厚不用干活就可以游山玩水，要么就是有人大量的金钱支持他们，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这样游山玩水的事情，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吟诗作画的机会。所以这里的送行表明说，保罗现在愿意接受哥林多人的支持，这表明说他愿意跟哥林多人在关系上面考虑他们的需要，接受他们的支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保罗说他现在不能去哥林多，因为要留在以弗所。保罗是为了更好的履行他从主领受的福音的使命。他说什么？这里宣教的工作正处在紧要的关头。什么样紧要的关头呢？很多人可能以为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人信主啊，有可能。但是保罗不仅说到有很多人信主的事情，他的重点在于有大量做工的机会， 圣灵为保罗在以弗所预备了很多服事的机会，在以弗所有很多反对福音的人，但与此同时，虽然有反对传福音的机会，却是敞开的。在以弗所的反对还不能让保罗不能讲，反对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让保罗必须要离开，所以保罗要抓紧这个窗口期。虽然有反对，但是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宣讲福音。保罗的重点是不是有很多人要信主，而是福音能够在这个时候被管传。你看到没有，保罗所有做的决定不是关乎他自己，他要么是看到哥林多人的需要，他要么是忠于福音的使命。你看到保罗在规划他的计划的时候，福音始终是在那个中心。保罗让福音来决定他的计划如何进行，决定他应该如何去处理跟教会的关系。福音彰显在他整个的做计划的过程当中。在教会里，我们常常有机会帮助弟兄姐妹准备他们的婚礼。我们在书架上有本书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婚礼，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生很多的计划都可以被福音来充满。你有没有考虑过，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预备婚礼，你可以去一个未及知名的地方度蜜月，好让你认识这个未及之地，认识那里的未及之名，有一天或者也借着短短的机会，你可以把福音带到那里。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婚礼怎么样更好的彰显福音，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期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今天教会会鼓励弟兄姐妹要做婚前的辅导，是让整个的寻求婚姻的过程充满福音，而不是跟这个世界有相同的原则？你要知道，我们国家甚至立法来规定这个彩礼，这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在处理婚姻所用的方式和态度。但是教会和基督徒可以学习让福音充满我们对婚姻的追求。同样的，不仅是在婚前交友、婚礼、婚后的生活，你会发现这里当然也可以应用在你怎么选择你的工作，选择你的学业。当神呼召你去一个地方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意识到，他不仅让你在这个地方学习，他也要让你把福音带到你所去的这个国家、这个地区那里的人。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一个工作呢？这个工作如何跟神福音的使命联系起来？不仅是为了你自己的发展，当然你要考虑这个，但它也跟神所赐给你的福音使命息息相关。这是保罗，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让我们再继续谈一下保罗的同工。他提到提摩太，他差遣提摩太到哥林多代替他去牧养他们。我们已经说过了，保罗自己不能去，所以他差派他最得力的助手提摩太去。他说你们不要让他惧怕。为什么提摩太会怕？为什么提摩太会怕？所有人都有过惧怕人的经验。如果你面对一个强烈的反对你，甚至攻击你，什么都要鸡蛋里挑骨头，我们这个社会叫杠精。如果你面对一个杠精，你会觉得哎呀，跟他相处实在太困难了。教会可能有一些人不太欢迎提摩太，甚至藐视他，所以保罗就提醒教会，你们应该像对待我一样敬重在主里为你劳苦和工作的提摩太，你们要为他送行，好支持我的事工。这也让我们反思保罗对提摩太的差遣。保罗知道提摩太要面对可能的反对和惧怕，他知道提摩太自身有很多软弱，但是他是在信心和盼望当中差派提摩太，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了服侍主他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他的个性，不是他对这个人的喜欢，而是福音的使命。很多人在宣教上面会说要把你们教会当中最好的差派出来，没错， 要把你觉得最不舍得的，觉得好像离开他会损失很大的人，为着神国的缘故，让神来辅导的什么他。他也提到亚波罗，你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他为亚波罗和保罗起了纷争，但亚波罗和保罗自己之间没有纷争，相反，这两个敬虔的圣徒在主里亲密的合一。保罗再三的劝他到哥林多，但亚波罗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好主意。你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吗？这不是两个相看两厌的人可能产生的对话，不是吗？如果保罗不关注亚波罗和哥林多教会的益处，他不会再三的劝他；如果亚波罗不信任保罗，他不会阻止坚持自己的意见，却仍然和保罗在一起。借着他们的互动，你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像我们这个社会所体现的人际关系。保罗和亚波罗的互动体现了福音的原则。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在主里跟你的弟兄和姐妹互动，甚至在你们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仍然有一种亲密的合一，必须让福音充满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必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学习让福音在我们有不同意的地方去应用出来。我们不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取得同意才能合一的，但是这个世界常常说你要同意我，我才跟你好，但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在从保罗和自己和他同工的事工当中，你就看见福音充满他们做决定和他们的事工的决策。最后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谈，但是有几点是我简单要说一下。保罗最后的关注就是这群蒙爱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要警醒生活，怎么生活？活出福音的生活。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你们要持守福音，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你们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个世界会有人因为你所信的反对你，你要做大丈夫，你要刚强。最后保罗说你要凭爱心做一切的事情。再没有更简单的方式来总结一个被福音充满的生活了。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说，你如果爱神，你会爱你的弟兄。保罗在这里说怎么样活出福音的生活，让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基，凭爱心做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凭爱心做一切的事情，凭爱心指正，凭爱心提醒，凭爱心追求，求神借着他话赐给我们真实的智慧，知道我们在如今各样的选择，不管是婚姻、工作、家庭，一切的事情上面，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彰显他的福音，活出福音，让福音在我们的决策当中，在我们的关系的互动当中被真实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福音何等美好，它是我们赐给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基础，它赐给我们生活当中做各样的决定、处理各样复杂的关系所需的一切的智慧和动力。天父，如果你没有你的福音，主啊，我要承认说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生活。如果没有你的福音，面对这世界很多复杂的这个决定，我真的会迷了。如果没有你的福音，我一定会想要按自己的规划去做各样的决定，结果我所造的这个世界，我所造的国度一定是混乱不堪，充满了各样的罪争斗。但天父，你实在的借着耶稣基督将这大能福音赐给你，而且你也借着使徒的生命向我们活化出这样的福音，使我们看到 在我们各样的决定，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做各样的规划，在我们如何处理金钱，在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反对、充满谎言的世界当中站立得稳，你都赐给我们丰盛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思想，叫我们可以按着你的话去生活。我们求你的圣灵，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耶稣基督的美好。因为只有我们的心紧紧的拥抱基督，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并且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一切的荣耀、赏赐、喜乐，我们才有动力按着你的话去生活出来。让福音改变我们的心，让福音充满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